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aver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今天的安排，我们首先是先唱三首敬拜诗歌，然后由我们教会的博牧师来给我们做事项报告和布道。好，今天安排的第一首敬拜诗歌是他又真又活 He is alive， 词曲由盛小梅作，赞美之泉演唱。感谢主。那我们现在唱的第二首敬拜诗歌名为《永远的君王》 My King Forever， 词曲是由李宝华作，泡丽演唱。
方向，直到认识主耶稣，才看见到那光亮。为了爱背负我所有的罪过，我就不冒雪竟是为我流，赞美他高坐上尊贵的羔羊，我的救赎最不能再捆绑，我一生要不停地颂扬恩典主，我永远的指望。
接下来我们要唱第三首敬拜诗歌，神的良善荣美，也可以是说神的良善慈爱，由 Bethel Music 来翻唱。
主，我爱你，你的怜悯永不改变，每一天你的恩手扶持我，清晨当我睁开双眼，直到我躺卧，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慈爱。一生心事对我不言，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慈爱。你的声音令我经过水火试炼，黑暗中如此亲近我的灵，你是我的天父，你是我的挚友，你生活在你的良善慈爱。哦，一生心事对我不言，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 的真，神的良善慈爱。哦，你良善勇敢如我，勇敢赐我生命。你良善勇敢如我，勇敢赐我生命。让我降服你，我献上生命，所有全属于你。你良善勇敢如我，勇敢赐我生命。你良善勇敢如我，勇敢赐我生命。你良善勇敢如我，勇敢赐我生命。当我降服你，我献上生命，所有全属于你。你良善勇敢如我，勇敢赐我生命。一生心是对我苦，一生美好待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慈爱。哈利路亚，一生其实对我不一生美好待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慈爱。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慈爱。
好，接下来我们教会的牧师，博牧师，他上台来问候大家。他说道：我非常高兴今天能看见大家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来到我们 B4 教会来聚会。我们现在请大家坐下，然后我们的事工会收取大家的奉献。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或者是新朋友，你没有任何的压力，可以把这个奉献袋传送过去。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汇报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夏天的夏令营活动，在大厅前厅的信息台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也可以到网上去看我们今年夏天的活动。还有就是这个星期是我们阿法课程开始的时候了，如果你还想参加，我们还是有时间来注册的，所以我非常期待能看到更多的弟兄姊妹们跟我们一起学习讨论。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布道系列，这就是我们新的系列为仰望耶稣。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一周，我们要从路加福音开始。路加福音是圣经中四本福音书之一，我们在这个系列中要采用一种释经的方法，意思就是说我们将从路加福音的一段经文开始，把它挑出来，把它细读拆开，看看我们能从中发现关于耶稣是谁的真理。那么圣经和路加福音将成为我们这个系列看到耶稣基督这个人的一个视窗。我相信 我们会因为这样近距离地看到他，而会更加地爱上他，敬拜他。所以，首先让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视维度、视窗的问题。我现在上了年纪，看什么东西都要戴老花镜了。其实我的视力是在我3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下降的，并且一直在持续且急剧恶化。我的眼镜不是帮助我来看东西，而是他们能让我看东西。如果我不戴眼镜去餐馆，我的先生就得给我读菜单。不是说菜单不存在，而是因为我无法阅读菜单。这并不是说写的不清楚或者没有重点，而是我的问题，我必须要有眼镜。所以我的眼镜就是一个门户，一个窗口。通过它，我可以看到菜单的真实性和所有可供我选择的食物。当然，我还可以闻食物的味道来猜出它们是什么，我或者可以看托盘上的食物，并想象里面都有什么。我还可以听到别人来描述这个食物。但是菜单是最直接明确的方式，让我知道都可以点什么，有什么选择。而如果我没有我的眼镜，我就无法使用阅读菜单。我这样说的也就是圣经的意思，尤其是福音书。在我们现在的学习计划中，这个系列中，那就是路加福音。在接下来的8周里，路加福音是我们来看耶稣之道的一个真实的视窗。我们有圣灵，所以我们能感到和听到耶稣。我们有口口相传的传统，一个个故事被信实的人们传给了我们。但是圣经是我们的主要的视窗，它向我们传讲耶稣。我们不是在敬拜圣经，但是我们确实是尊重它，并且迫切需要它来聆听和理解神的旨意和耶稣的道路。因此，很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相信视窗。这可能很难，因为圣经是很复杂的，我们得到它的方式也很复杂。我们相信圣经，就像相信耶稣是有人性又是有神性的。圣经我们说是由上帝神的灵来启发所成，是由活着的、呼吸着的、工作着、努力着的人亲手写成的。它是由拥有姓名和国籍的具体的人来写的。这些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中，在人类历史时间轴上的一个非常有意义和特定的时间点上写出来一个特定的文化。我们不需要删除任何这些元素，我们只需要了解它们存在，并且很重要。圣经也是一个被处理过很多很多次的文本。你我手中的这本圣经经过了数百年的抄写、再抄写、评价、测试和翻译。我曾经和很多人谈论探讨过。有些人，他们觉得圣经只是一个巨大的电话游戏，一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游戏。到现在为止，它经过了如此多的抄写、操纵，以至于我们现在所读的不可能与路加、保罗或马太、马可在写福音书时实际希望我们读到的有任何相似之处了。这是那些人的观点，但是这个论点让我非常恼火，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许多很好的信实的弟兄姊妹们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来翻译这些神圣的页面经文。虽然文本中肯定是有差异， 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们读到的文字是可靠和真实的。这并不是说圣经是一本简单易读的书，圣经中的很多内容对我来说仍然笼罩在神秘之中，我整个成年生活都在研读它，但是还是有太多能改变生命的东西有待发现。我知道很多人都怀疑这本书里的文字的真实性，这我能理解，这完全正常。有些人让这些疑虑将他们完全从桌子上推开，而另一些人则完全打消他们所有的疑虑，只是说我相信天使以某种方式将所有这些书页从一世纪的耶路撒冷传送到21世纪的比佛屯，没有出现任何错误。我希望，而我的观点是，我希望我不要成为这两类人中的任何一类。一方面，不要因为它很复杂，而且似乎经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而完全否定推开它。而再一方面，不要为这是对作者所写内容的可靠展现与否而过度的消耗你我的信心。请把你的信心用于其他事情，我觉得这样是更公平的。所以我们没有所有的经文都是有原始的笔记的，而这现在我们看到的那被曾经被称为手写体，那么当年路加是坐下来在羊皮或者沙草纸上仔细地写下耶稣的生平的，他是凭着信心借提阿菲罗大人之手把它传播开来的。他所写的是那么吸引人，以至于人人都想读它，这同样也发生在其他福音书以及保罗的书信中，还有新约的全部书信上。原本不存在了，原来的版本是不存在了，但是流传了很多抄写本，并广传于大众之中。在《使徒行传》的开始，我们读到它记载着当时的教会有200人左右，而在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结尾的时候，我们却知道教会那时已经发展有数千人了，可见这福音像野火一样蔓延。那么这样迅速的发展就是这种手抄本的功劳。手抄本的出现把他们读的信件能够热切的快速的传抄下来，我认为这是一个仔细的过程，每一件书信都被极其认真的抄下来。在小亚细亚有很多基督徒，有很多人在抄写圣经，所以产生了许多经卷。在教会遭逼迫的时候，他们分散到了其他城市，带着他们手抄的经卷。如果抄写有错误或者与原文不同，这些错误和不同也被带了出来。错误当然是很容易发生的，有的经文写的是耶稣基督，而另一个版本写的就是基督耶稣，所以我们不要在这小节上太挑剔。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在早期的教会经卷中是在广大教众手中的，他们是一起大声朗读并以此祷告的。当时他们会用其中的一部分用来学习，而有时是会集体朗读的，或者就会做一些添加。由于是在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就会做一些添加，比如在马太福音里的主导文的最后一句会加上因为国度是你的，但是这一句并不存在于原文里，所以 基本上 90% 的差别都是无害的，甚至更高 99% 的差别都是无害的，他们不会对我们的信仰和教义造成影响。那么这里我就可以借用 Dr. Seuss， 就是那个 Seuss 博士，他给我们的一个例子。他曾写过一个小诗，是这样说：在遥远的萨拉玛桑的小岛上，名叫耶尔托的乌龟是池塘的大王。这是一个小池塘，它很干净清洁，水是温暖的，食物也很多，乌龟拥有它需要的一切，它们非常快乐，真的很快乐。那么如果我把这个苏斯博士这段小诗歌让100个人来抄写，我们100个人出现的差异恐怕比这段诗歌本身都会更多。但是如果我们抄写下来的基本上是同样的观点，我们是不是可以清楚明白的作者的意思呢？如果我们说有人把耶尔托说成是土猪，也有人说它是羚羊，而另外98个人说它是乌龟，我们是不是可以毫不怀疑地做出定论说原来的作者说的是乌龟呢？当然，尤其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我们统计到一共有5800卷希腊文版本，有10000卷拉丁文版本，还有9000卷用的是其他语言，这远远超过古代的任何文学著作。比如说，我知道一个古诗《伊利亚特》就有300卷。那么，原来的福音，原来的新约圣经是由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写成的。在漫长的历史中，有一些人，比如威廉丁道尔，认为人们应该有他们母语的圣经，于是丁道尔就不知疲倦地把圣经翻译成英文。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是把它翻译成德文的。你听说过英文翻译和德文翻译的不同吗？还有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翻译都不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每个语言不同，不是英文的每一个字在德文里都有对应的字，所以早期的翻译者需要按照意思来翻译。有人说，我希望教会完全依照圣经，没有掺杂任何牧师的解释，这是不可能的。其实当你读英文圣经时，这里面已经有了最初的翻译者的解释了。而威廉丁道尔因为试图把这圣经交到说英语国家的大众手中，而被当作异端和背叛者绞死了，并被焚烧在刑柱上。可是你看，他的工作流传了下来，很多学者们估计英王钦定本圣经里面有80%的翻译都是出自丁道尔。所以圣经是一个坚固的、可信赖的。这也就带我们回到我们的视窗路加，作者路加。路加福音是路加所写，初代教会的记录告诉我们，路加是保罗的同工和伙伴，一位从叙利亚安提阿来的医生，也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在腓利门书1:23-24，就有提到过他，所以新约圣经中有3处提到了这位路加。第一个就是腓利门书1:23-24， 他说，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佛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远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还有就是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再有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这里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可见路加不仅出现在早期教会中，他还是忠实的、被信任的和被爱戴的。而我们从路加的序言中，我们看到路加不是耶稣事工的直接见证者，他的文字更为复杂精致，这表明了他受过高等教育，熟悉希腊罗马文化和哲学，他还精通七十四译本。而这希伯来文圣经的希腊文版本他都精通。尽管如此，我们仍不确定他的种族，而我们知道的是他是一个坚定的基督追随者。由于很多与路加在他的书中提到和没有提到的事件有关的原因，这本书的写作日期被认为大约在公元七十到九十年之间，耶稣复活和升天后大约四十年。这是我们约定一个合理的推测，因为在目击者还活着并能够证实或者反驳一个说法的真实性的范围之内，大概四十年是可以的。这本书是传记体，它特别符合古代传记的模式，他们通常非常注重人物的思想、语言、行为和他们的死，尤其是如果他们是英勇牺牲的话。路加用 20% 的篇幅记录了耶稣的死的那最后一周，所以关于展现给我们这个视窗的作者路加，有一些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方面，但是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路加为什么写这本书。路加直截了当地说明了他写信的原因，给展示给我们，这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他开始是这样的，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在这里路加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过程，他说他亲自仔细调查了这些故事。可见路加是保罗的门徒，并与他一起旅行传教。我可以想象路加在以弗所与约翰，或者在耶路撒冷与雅各坐在一起，请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保罗和彼得在罗马一起教书。也许路加和彼得就在其否认耶稣后还被耶稣所爱的感觉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路加收集并整理了这些故事，使他们成为提阿非罗可以看到的真正真实耶稣的这一个新的一个全面的视角，这样他就可以确切地知道他所学的东西是真实可信的。我们不知道提阿非罗是谁，也不知道路加为何如此关心为他创作这部杰作。我很高兴我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我喜欢愿意相信的是，这个人就是你，这个人就是我，他是每一个 想要确定地了解现实中看不见的神的道的人。我在想确定这个词，我们确定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呢？现在很少了。现在我们的世界似乎充满了质疑一切真实性的理由。请看，我这里有两张照片。这是罗马教皇，穿着便服出现的照片。这张照片引起了广大教众的愤怒和争议，因为这看起来不应该是教皇应该穿着的样子，这明显是教皇的错，因为这些人看这张照片不会认为这只是他的私人照片，而他们是错误的。这张照片如我们经常听到看到的那样是被 P 图伪造的，我们以前相信照片，现在却不可以了。我们以前相信早晨六点的新闻，现在却不可以了。我们以前相信各个体系，譬如婚姻、政府和法治，现今却不行了。那么我们还能确信什么呢？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路加的确据。我们日常的生活大部分是通过一个屏幕传递给我们的，这也让另一种智能，人或其他能够操纵，我们却不知道其目的是出于爱护我们、仇恨我们，或只是要消费我们。但是，路加让我们爱神的人确信，他做了他的功课，让我们在一个摇摆不定的世界能够掌握确据。这是我引用的史蒂夫·米切尔的话。路加说过，你可以信任各个见证，他们可靠，你可以信任耶稣，唯有耶稣。之后他继续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亲眼所见之人对于神之子的恩典、仁慈和医治的故事，那就是瞎子得见、瘸腿的行走、聋子能听、无盼望的寻到盼望、死人复活，每一个都确切地说出耶稣是谁和他为什么，他来为我们做什么。这一周，复活节后的第一周，我们听到很多人分享了耶稣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命的故事。我知道一个人分享说他在绝望中找到了希望，而一对夫妻的婚姻转变过来了。还有一个人在今年离耶稣一步之遥的路上，终于返回找回了真正的自由。我个人也是有很多感恩的。我有很多那样美好的神迹，让我能够为生病的家人祷告，而亲眼见证那神迹就在我的家人、我的身边发生。我分享的目的是，路加福音不是唯一给我们显明耶稣的见证，而你我也是见证，你的生命、你的盼望，你在这充斥着玩世不恭的世界对信心的宣告，你对一位受伤的朋友的友情，你对挨饿的孩子的施予，你的出行，你对我们城市的祝福，都是能让世人看到美妙、大能、慈祥的神的见证。所以，为了我们能转眼看向耶稣，我们需要一个视角，我们也需要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这也是我们在之后八周里需要祈祷的事项，让我们的眼睛打开，看到耶稣到底是谁。那我们进来教会的时候，手中会分发一个小卡片，就是这样的四方的小卡片。这个卡片是一个小提示，我们希望在之后的八周 通过这个提示能够每一周都有把路加福音大家一起读一遍，在八周的时间里争取我们把路加福音全都能读完。这就是其实这个卡片就是一个读经计划的八周读经计划的提示。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弟兄姊妹们和我一起来学习研读，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如果你愿意，请你伸出双手来，我愿为大家祝祷。愿弟兄姊妹能够打开你的眼睛，打开你的耳朵，打开你的灵，来仰望耶稣。愿你看到耶稣的信实、美好、大能。愿那奇迹、神迹就发生在你的身上、你的周围。愿耶稣显明他的道给我们，以我们救主基督耶稣之名，阿们。好，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在信仰上敬拜，我们下个主日再见。